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1年8月4号，公元2014年9月28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西藏要闻回顾。下面请收听西藏要闻回顾。
9月17号，西藏境内再次发生了藏人自焚事件。年仅22岁的西藏下河县博拉乡学生拉木扎西，当天在甘南州合作市公安局门前点火自焚，当场牺牲。目前无法确认拉姆扎西在自焚时是否有呼喊口号，是否有留下遗书等，但是当地民众都认为自焚者是选择了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访问印度的时间开展的抗议。
据了解，拉莫扎西的父亲名叫焦巴次仁，母亲叫杜嘎措，生前在合作市上学。拉莫扎西自焚牺牲后，警方拒绝向亡者家属归还遗体，而是擅自火化后将一部分骨灰交给了家属。西藏人民议会为拉莫扎西制定了悼念议案，而达兰萨拉西藏妇女会与西藏青年会也举办了烛光悼念活动。藏人行政中央宗教部则为自焚者举行了官方超度法会。
中共当局在所谓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举行城镇和村委会选举时，公开表示参加过达莱集团举行的任何法会，或者同国外有联系，有轻微在达莱组织内工作，有亲属在境外寺院中出家学习的藏人，一律不得参选。据悉，当局的限制规定中还包括禁止在所谓西藏自治区以外的寺院中进行过朝拜或者学习的人进行参选，甚至将自治区外的朝圣行为视为违法。
曾遭中共当局拘捕关押，获得释放后公开以亲身体验控诉中共军警折磨被捕藏人状况而重复多次遭捕的拉布楞寺僧人季梅加措，在一度与外界失去联系后，近日获知他于9月5号在兰州市被中共当局以煽动分裂国家罪非法判处了5年有期徒刑。
因于去年中共建党日当天开展示威活动而遭捕的西藏昌都地区巴秀县中萨寺僧人洛桑根登，在被秘密关押1年多后，他的家属才得知，洛桑根登在未经过任何调查审理的情况下，于9月12号被关押的狱方告知自己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的消息。
此外，昌都地区内乌齐县藏人加央汪措和郎加汪秋两人，因在微信群聊中发送图片文字，告诫大家勿穿戴动物皮草，影响藏人的声誉，危害西藏的野生动物及环境，而被中共当局冠以寻衅滋事罪，分别遭判7年和5年有期徒刑。
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从9月15号起称，对印度孟买市和新德里市展开弘法集参访行程。9月17号，达赖喇嘛尊者受邀出席印度孟买市塔塔社会科学研究院典礼，向该小毕业生颁发了证书，并发表了演说，强调让人忐忑不安的考试已经结束，现在大家既然已经获得学位，就应该重点思考要怎样使用所学来帮助他人。 9月18号，尊者丽云印度商会成立108周年纪念仪式，次日前往新德里。
9月20号与21号两天，达赖喇嘛尊者邀请印度教、佛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和基督教等宗教的领袖及代表，在新德里召开跨宗教会议，共同探讨怎样推动宗教和谐与世界和平。在开幕仪式上致辞时，达赖喇嘛尊者强调，仅仅通过祈祷是无法带来和平的，因为一切的暴力、一切破坏和平的因素都是人类自己造成的，所以解决这些问题也需要人们自己去努力。方法就是通过和谈来解决任何可能出现的分歧。在会议结束前，所有与会宗教领袖与代表制定了一份共创和谐的行动计划。
9月22号离开新德里前，达赖喇嘛会见了多名印度国会议员以及外国驻印使节，并发表了演说。当天，尊者还同刚卸任不久的印度前总理曼莫汉·辛格一家进行会面叙旧，在圆满结束了对孟买和新德里的一系列行程后，尊者于9月22号下午返抵居住地达兰萨拉。
9月24号至26号三天，达赖喇嘛尊者在印北达兰萨拉大乘经院中，向以东南亚各国请法团为主的共5000多名信众，教授了祭天菩萨所著的《入菩萨行论》第7品精进和第9品智慧。
第15届西藏人民议会第8次会议于9月12号至9月24号间，在印北达兰萨拉举行。在为期11天的议程中，议会主要就藏人行政中央各部门的工作总结报告进行了审核质询，并制定了多项决议案，包括为第7次会议至今自焚抗议中共统治的3名藏人以及所有自焚者和所有抗争者表达致敬，超度亡魂，祈祷伤者早日康复，向他们的亲属表达慰问。
此外，第15届西藏人民议会第8次会议还依照流亡藏人宪章选举产生了新一任最高法院大法官嘎举顿珠、新一任藏人行政中央选举事务署与公职人员选任委员会共同负责人索南曲培、新一任藏人行政中央审计署署长公布平措。议会也通过了斯占罗桑桑格提出的由现任教育部秘书长欧珠次仁担任新一任教育部部长的提议。
您正在收听西藏要闻回顾。
西藏人民议会议长边巴次仁在议会闭幕前致辞指出，议会的圆满进行对关注藏人行政中央事务的民众是一个很好的交代。虽然议员们在针对行政中央各部门工作情况进行质询时有时用词过于严厉，但另一方面，这也是向所有人展现了流亡社区三权分立的完善民主制度，同时帮助各界了解行政中央各部门的工作情况，同时铲清了许多民众们的疑惑。
9月2号当天，世界各地的藏人纷纷举办活动，纪念第54个西藏民主日。在达兰萨拉举行的官方纪念仪式上，藏人行政中央内阁嘎夏与西藏人民议会分别感谢了达赖喇嘛尊者带领流亡藏人步入民主之路，同时要求中共对西藏三区发生的包括自焚等所有抗议与镇压承担全部责任，停止诽谤圣尊达赖喇嘛，立即通过对话来解决西藏问题。
由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办事处与台湾民族基金会指导，在台西藏福利协会主办的2014年西藏问题国际研讨会于9月20号在台湾台北举行， 此次的会议主题为昆明事件与中间道路，解析中国的民族问题及民族政策。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办事处代表达瓦才人、西藏的天空杂志主编卢慧娟、流亡中国作家唐丹红等，在为期一天分五场进行的讨论会中，分别就昆明事件发生根源及结果、达赖喇嘛之中间道路与中国宪法、从新疆、西藏与内蒙看中国的民族问题等题目进行了发言。
印北达兰萨拉的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于9月3号发表声明，呼吁新上任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高级专员胡生亲王在任期内处理人权事务时，能够优先考虑西藏境内人权遭践踏的情况。与此同时，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27次会议于9月8号在瑞士日内瓦正式召开，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在同一天发表声明，呼吁胡生亲王在任职期间能够访问西藏，促使中共当局停止对藏人所进行的打压政策。
此次人权理事会大会就世界上人权状况需要关注的国家进行了辩论，美国、意大利、捷克、英国以及德国代表分别要求联合国关注中国境内维权人士遭当局拘捕关押，表达不同政治意见的人士持续遭骚扰，西藏和新疆仍遭受压迫政策的情况。各国代表还呼吁北京当局同藏人和维吾尔人进行对话接触，释放所有遭关押的政治犯，尊重国际人权法。
在此次会议上，西藏人权与民族促进中心代表也出席，呼吁联合国向中共当局施压，敦促中共停止镇压境内藏人，呼吁联合国人权代表前往西藏了解最真实的状况。西藏正义中心、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和国际支持西藏网、瑞士与列支敦士登藏人协会等团体也在人权理事会大会进行期间，在联合国总部前开展西藏人权行动计划等活动，呼吁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促使中共当局遵守各项国际人权法。
美国国会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于9月3号联署致函美国助理国务卿兼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莎拉·塞瓦尔女士，呼吁她立即采取行动，让西藏的基本人权尊严得到支持保障，呼吁美国政府连同其他志同道合的国家一起敦促中共重启与达赖喇嘛尊者或尊者代表间的对话。
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于9月17号抵达印度展开国事访问，期间西藏青年会、自由西藏学生运动等非官方性组织在习近平所到之处举行抗议示威活动，先后有上百名藏人示威者在筹备或开展活动时遭到警方的拘捕。
世界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峰会预计于10月13号在南非开普敦召开，而南非当局却再次故意拖延，则拒绝达赖喇嘛尊者的入境签证申请。该国外交部公然声称达赖喇嘛的访问会影响中非关系，南非当局的做法引起了各界的批评和谴责。
世界各地的流亡藏人团体纷纷发起活动，有呼吁南非当局改变决定，向达赖喇嘛尊者核发签证，也有团体直接要求峰会主办方改变会议举行地点。至今已有6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选择以拒绝出席峰会的方式表达对南非当局的不满，另有14位诺奖得主联署致函南非总统祖马，敦促他向已卸下政治权责、受全球尊敬及爱戴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达赖喇嘛尊者核发签证，使得尊者能够出席和平峰会。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